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你相信谁？你相信什么？我们一起先来读两处的经文。第一处在约伯记二章一到十一节。第一处在约伯记二章一到十一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读。约伯记二章一节，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唉，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第二处的经文在约伯记四十二章，约伯记四十二章一到十节，我们一起读。第一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约纳约伯。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我们一起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这帮蒙恩、因信蒙恩得救的人，今天早晨也是因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真是求你用你在约伯记的话，你来开启我们，来安慰我们，也来勉励我们。主，我们不单只要看到你的美善，我们也要看到你所做的尽美尽善。主，求你再一次的挪开我们心中的帕子，我们如果有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主啊，拦阻我们看见你，我们就求你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怜悯，再一次的来恩待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话中，在你的光中得以见光。主，我们在这里，主，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主，你就向我们的深处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约伯记是圣经里诗歌类或者称智慧书里头的第一卷，也是整本圣经最早成书的一卷书。如果说创世纪它的主题是神的创造和人的堕落，出埃及以下的是救赎，约书亚以下的几卷书讲的是建造，那么约伯记以下的五卷书可以说是生命建造的成熟。约伯记的信息是给那些被神吸引、对神有心、尤其是愿意忠心遵守神旨意的人，甚至可能是尤其是那些发现自己被主置于试炼当中，甚至感到困惑甚至沮丧的人。约伯这个名字是受苦遭难的意思。这个受苦遭难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一章一节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不单只在开篇这样的肯定，在一章八节，还有我们刚才读的二章三节，神一再亲自的这么肯定约伯。一章那里还有一个名字，在圣经里头是第一次出现，撒旦。圣经说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天使是服役的灵。什么叫服役呢？就是被派的，是在神手中被神派、被神差遣的。圣经说是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而要效力。这个撒旦在一章里面质疑神说，约伯之所以敬畏你，乃是为要从你有所得着，并非单单是因为他为着你的荣耀。撒旦又控告说，如果神你伸手毁掉约伯手里的所拥有的一切，那么他一定会当面的弃绝你。神确实是许可撒旦对约伯有所作为，把原来对约伯的保护放松了一点。一章十节那里讲到保护的篱笆，神虽然许可篱笆缩小了一点，但是这个保护还在，神有限制。一章十二节神说，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弟兄姐妹，如果不是神怜悯，如果神把全部的篱笆全部收走的话，那么约伯的遭遇或者说我们的环境不知道会比现在还糟糕多少倍。因为撒旦的凶残是杀人不眨眼的，一日之内他用狂风、用大火，他借示巴人、加勒底人的手，将约伯在地上的家产全部的毁掉。不但如此，还将约伯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全都的杀害。约伯怎么反应呢？一章二十一节我们听到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不管他赏赐，不管他收走，都是应当称颂的。这是约伯第一次受苦的试炼。在这第一次的试炼里头，直接攻击约伯的是天灾人祸，背后做工的是撒旦。但是到第二章刚才的经文里头，你有没有留意神在这里说什么？二章三节到底是谁在攻击约伯？我攻击他，神说我自己在攻击约伯。 弟兄姐妹，看到这点很重要。虽然事情看起来起源于撒旦，但是是经过神的许可。我们不知道，从神的心意里头，或许是神起意心开始的，但至少是经过神的许可，撒旦才有所作为。而且篱笆的口开多大，这个还是在神的管理当中。神不是被动，不是无奈，不是袖手旁观，因为神是为他百姓负责的神，神也是为他自己的名负责的神。不管是他发起或者他许可的事情，神都要让这件事达到他发起或者许可的那个目的。二章三节这里，神称约伯受苦是无故的。前面撒旦说，一个人怎么可能无缘无故来敬畏你呢？约伯肯定是为着什么好处才来爱你。神在这里说，我攻击约伯是无故的，因为我知道约伯敬畏我也是无故的。神的意思，约伯受苦同他爱我一样，完全不是你撒旦口中的那些因果关系，也根本不是什么善恶报应。同样的，在这第三，在这个这一节里头，神再次强调约伯是怎样一个人呢？我的仆人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这么一个人，这人在人看来是不是非常完美？家里或者教会里有这样的人，你看的是不是会钦佩甚至敬仰？从神的角度，在神看来，神看到地上有这么一个人，神是不是要心满意足？但神说，我主动攻击他。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完全正直无罪，远离恶事，不是神在属他人身上的最终的目的。说明这些不是神在人身上的最高要求，说明这些不是神所最注重的东西。那么神在人身上所要的，神在人身上所要看到的，神发起攻击约伯的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二章四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你看到撒旦把他前面第一章里头所讲的话推翻掉了，这是撒旦的本性，就是不认账的本性。撒旦这个名字是敌对者的意思，他就是完全跟神是完全敌对的。敌对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理由好讲的。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呢？明明是对的，他偏偏说不对。我想有的时候我们丈夫和妻子吵架的时候，也有人有点像撒旦，不论你讲什么他都说不对，不对的已经是不对的，对的也是不对。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人的争吵当中，在事情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力量在驱使，就是躲在背后的仇敌撒旦。撒旦在前面第一次的要求是什么？一章十一节他说，你且伸手毁约伯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当时神许可，撒旦的确得着了，他可以毁灭，他也确实毁灭约伯一切所拥有的。但是现在撒旦又说什么话呢？前面的那个不算数。不算数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什么是以皮代皮？ 你摸摸你的手臂，或摸摸你的脸，啊，你知道你正摸着你的手上的皮，或者你脸上的皮，是你身体最外面的一层皮。有的时候可能你觉得好像皮痛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分明你我又很爱惜、很体贴这层皮，好像它是你的保护层。撒旦的攻击是人以皮代皮，什么意思呢？人可以，人愿意，人宁肯牺牲掉牲畜、仆人、儿女的皮，我要保全自己的皮。一个人可以舍弃一切所有的，包括家产、儿女都可以舍弃，只要能够保全自己。换句话说，约伯之前被拿去的财富、事业、家庭，这只是人的皮。我们看重的皮一样的表面的东西，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候，我们宁肯丢掉这层皮，只要能够来保全自己。所以撒旦说，对约伯财富和儿女的攻击不是切肤之痛。怎样才是真正的试验呢？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就必当面的丢弃你。你要伤到他本人，他才会有真实的反应；伤到他自己，他才会露出本相。因为人真正关心的是自己，人真正爱的是自己。如果说约伯不是因着你所赐他的家产、赐他的丰富、赐他一切所有的，他才敬畏你，那么至少约伯是为了自己，因着爱自己才来爱你。撒旦说中了吗？撒旦即使没有说中约伯，也说中了你和我。撒旦很清楚，我们很多人外表无私，内心很自私。我们在身外之物发生难处的时候，或许还能保持属灵的面貌，但是一旦自己的身体出现问题，内心的软弱、苦毒、侥幸可能都跑出来了。但神比约伯更了解约伯，并不需要借撒旦来考验约伯。神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担心自己的荣耀受亏损。所以神说，好，我可以把约伯再一次交给你，但是有一个条件，二章六节，你不可以拿他的性命。神对撒旦总是有限制的，一方面神不会撇弃他儿女的性命交给撒旦，另外一方面，无论海浪多么的猖狂，神总是用沙作为海的界限。神给约伯的，神知道一定是约伯能够承受的。前面撒旦第一次攻击约伯是身外的剥夺，这里第二次的剥夺是身内的折磨。二章七节，撒旦使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第八节，他要住在炉灰里面，好把他身上流出来的脓啊、水啊、血啊吸干。不但这样，又痒，全身发痒，痒到一个地步，用瓦片来刮身体。我想我们有的时候痒起来，你轻轻刮一下还是蛮舒服的，但是你要真正像约伯这样痒起来，那比痛还厉害。但他这个痛不单是肉身上的痛，因为这个病他要被人赶到城外去，因为他是一个不洁净的，好像长了大麻风一样的人。十二章四节那里他说，很多的亲戚朋友一个个都远离他，不管什么人经过他的面前，不是吐口水就是在那里羞辱他。一个受尊敬惯了的人，这样被人误会、被人侮辱，那是非常难堪，这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而且到最后连妻子也坚持不住，对约伯说，二章九节，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你死了算了。连最亲近的妻子也这样来激动他， 这样的打击是何等的沉重。约伯的反应是什么呢？二章十节，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口里得福不也受祸吗？然后圣经这样来评论，在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既没有咒诅人，也没有亵渎神。无论是身外之物的剥夺，还是身体病痛的折磨，约伯叫人看到他仍然持守他的信仰的纯正。约伯没有叫人听到从他嘴里头亵渎神的话，否认神的话。这是人从外面听到，从外面看到的约伯，他的里面如何呢？他里面会不会掀起一场属灵的风暴？我越好，我对人对事越好，愿意爱神的心越多，为什么我受的苦就越大呢？如果是你，你会不会问 Why? Why me? 为什么？为什么是我？我就想到几年前神给我的一段经历，那时候突然之间就整个身体遭遇莫名其妙的病症，看了好几个医生都看不出个所以然。就刚刚吃饱起身没走几步，就所有的力气都没了，就巴不得好像马上再吞一头牛啊，吞一匹马。然后那个时候就头发掉了，眉毛掉了，眼睛不停地流东西，人家以为 我怎么了，动不动就掉眼泪。然后一度两边的耳朵听力大概就只剩下一半，人家说话我听不清，所以要侧过身子去，然后我自己说话呢又以为人家听不清，所以 要提高嗓门来。然后有一天 有讲台服事，在上台之前我在下面跟带敬拜的姐妹唱诗，那唱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息在青草溪水边。但那段时间我心里是没有安息的，所以我就跟人说，神啊，我要安息，我要你的爱，我要青草地，我要溪水边。然后就在我要要要的时候，就突然其中一边耳朵就完全听不见。那段时间我就常常问，到底这位神是慈爱的神吗？如果他是慈爱的，为什么让我受这样的苦？那么如果他是慈爱的，又让我这样的难处临到我，他爱我没有办法帮我，那么他还是全能的神吗？约伯的遭遇比我大得多，难得多，约伯会不会起一个大大的问号呢？圣经说约伯仍然不以口犯罪，至少从外面给我们看到的，约伯对神的信仍然站立，没有倒下。这是二章十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留意到，从这里开始，撒旦在约伯记里头没有再出现。为什么不出现呢？因为撒旦的方法都用尽了，撒旦要再出现的话，恐怕只有承认失败。但魔鬼会认错吗？他不会的，所以只有一个办法，躲起来，而且躲得远远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一个人如果愿意选择不放弃神，一个人如果愿意选择站在神这边，那么魔鬼在他身上不会有地步，魔鬼就离他远远的。既然魔鬼已经失败了，那么是不是约伯立刻就可以从苦境中转回呢？是不是约伯记就可以结束了呢？不是的，我们只读了第二章还有四十二章，我们知道 整本书有四十二章，厚厚长长的，两次试炼接了两层皮，这才是神工作的开始。接下去二章十一节，神差派约伯的三个朋友来探望他，三位朋友不顾年纪不远千里而来， 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他的头上，落在自己的头上，悲痛表示安慰，并且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面对如此空前的苦难，要怎么开口呢？你能说什么呢？他们来的目的是要安慰约伯，他们做到了吗？从第三章开始，一连的35章，17000多个字的篇幅，全部记述这几个人跟约伯的说话。三个朋友一致认为约伯是犯的罪才受苦，他们的定罪恰恰就是落入撒旦所谓因果关系的那个圈套，评判论断甚至咒诅的话都出来了，没有安慰到约伯，反而激起约伯里面更大更深的痛苦。难道是神把篱笆撤走了吗？神为什么还要让约伯继续受苦，可以说是第三重苦。2章4节那里，撒旦说：“人以皮代皮。”刚才我教大家摸摸自己的皮，哈，手臂的皮，脸上的皮，你外面那个保护层。弟兄姐妹，你的保护层是什么？在这层皮之外，你我都在经营一个更大的、更厚的、更坚实的皮。约伯的保护层是他的家产丰厚，是他夫妻和睦，是他儿女成群。不单止这些，约伯所苦心经营的，他更重要的保护层是他的地位、他的名望、他的格局场面，是他外面的德行，是他属灵的风光。在29章里头，约伯不无骄傲地跟他三个朋友诉说自己的可爱、自己的厉害。29章8到9节，约伯说：“少年人见到我就要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15章16节：“我是瘎子的眼，我是瘸子的脚，我是穷乏人的父。”21节：“人听见我就仰望，静静地等候我来指教他们。”22节：“我说完话以后，人就不再说话的，因为我的话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25节：“我为他们选择道路，我做守卫，我好像君王在军队中居住。”所有这些都是约伯引以为豪，他看重，他经营的。我在想，如果约伯亲耳听到神三次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么约伯心里头该会增加多少的自得意满在他里面。所以说，在前面撒旦两次的攻击当中，人从外面看约伯没有一口犯罪，唯有神知道约伯的忠心里头有多少是里面信心的成分，有多少是外面道德涵养的功夫，为的就是要撑起外面的这层皮。弟兄姐妹，我想这也是今天这个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思想的。究竟你我在意的皮是什么？究竟我苦心经营要把它撑起来的那个格局是什么？那是真正的保护吗？那层皮下面我们掩盖的是什么？当然我们看到神知道约伯里面向着神的心有多少，神也知道约伯愿意的心有多少，所以神为约伯打发这三个朋友来，要在约伯身上做成更深的工作。唯有像约伯这样的人，寻求神、渴慕神、怎么样都不放弃神的人，才能够受这样不是两重而是三重的苦。唯有约伯这样的人需要这样的苦。撒旦只是看到人以皮代皮，神看到的是人以皮代皮后面的实质根源。 环境正常的时候，这层皮下面掩盖的人的生命的光景不容易被看见，甚至自己也不察觉，因为有隐藏，有化妆。约伯虽然敬畏神，天天献祭，远离恶事，谁知道他的里面呢？谁明白他生命的实况呢？只有当他被摆到一无所有，众叛亲离，求生不得，又遭遇人的定罪攻击的时候，人里面的光景才能够赤露敞开。人必须如此，才能认识自己，以至于厌烦自己，然后才能够增加真正的那种爱慕神的成分，进而增加神的成分，以至于充满神的成分在那里头。在三有唇枪舌剑之下，刚才提到的二十九章里面，约伯总共说了五十个我字，表示出他自己有多么的可爱。他一直在说我的好，我的厉害，我的可爱，他没有说到神的可爱。约伯流露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己，己的本相，充满自己，数算自己，欣赏自己。不但如此，在三十章里头，约伯又一连串的我我我，三十章九节，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谈笑。十三节，这些人毁坏我的道，加增我的灾。十五节，他们驱逐我的尊荣，我的福禄如云过去。三十章里头，他一口气又说了四十八个我，来表达他对人破坏他的人格，侮辱他的名誉是何等的愤恨，而这些人都是受过我的好处的。在前面一点，第十九章那里头也是说，他也说出了五十个我，为世态炎凉，为人情冷暖，他愤愤不平。就单单这三章，约伯总共说了151个我，滔滔自辩，自义，自恃，自赞，自赏，自述，自怨，一直在说我我我，显出他根深蒂固的活在那个自己里面。他都不知道，直到神借着这个三个朋友把他的里面挖出来。所以这三个朋友都误解约伯的遭遇，以为是犯罪的因果。神就借着这样的误解，在约伯最心爱的名誉人格上挖了一刀，流出毒汁来。约伯所有的地位、名望、工作、财产、儿女、家庭等等，这一切虽然外面可能风光甚至属灵，但是这一切不代表神不流露神的话，神要来拆毁。约伯 外面的那个名誉声望，是他能够吸引人、能够聚集人的地方，很多人尊敬他、称赞他、羡慕他、高举他，不是因为他里面的生命，而是因为他外面的格局、外面的局面。这种神以外的吸引和招聚人的东西也要被拆毁，好让神能够成为一切的中心。约伯他重视朋友的褒贬和世人的评价过于神的态度，这也是拦阻他得着神的地方，所以神也要来工作。约伯给周围人很多的帮助，很多的好处。刚才他的那些经文，他约伯说，这都是我给的，都是我做的，做了很多好事，很多善事。人在他那里认识了约伯，却不能够在他那里认识神。乌斯地里头满了对神为人、对约伯为人处事的称赞，而不是充满对神的赞美称颂。这样的声誉、这样的名望也需要被拆毁。所以这三个朋友是神所安排的工具，为要来激动约伯，教约伯大大的倾倒自己。这三个朋友好像是神手中的 手术刀就把约伯里面的那个己的生命就好像虫子一样的一条一条的勾出来。人的里面如果不被带到一种地步，甚至经历到人的批评误会，那么这个己的面目的可憎往往显不出来。经历到人的误会厌弃，他才发现神的可爱，并且厌弃自己。所以在42:5，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从前对神的认识，连神都说他是敬畏神的，但从前对神的认识都好像只是听来的，哪怕从前对神有一点经历，但是在人看清自己的本相之前，人再怎么看神都是模糊，都是不亮的。一个败坏的人从败坏的眼光看神，是他想要的神，不是真神。如今当约伯看到自己的本相，他才看到神，他里面的眼睛清亮，外面的眼睛就好像直接亲眼看到了神一般，里面是通的，外面就亮了。所以他才会说，我从前是风闻有你，现在是亲眼看见你。从前他是要成为一个人见人爱，人家敬佩羡慕的敬畏神的人，现在他亲眼亲身真实的认识到，神的确是慈爱的，一直在那里耐心宽容，不离不弃等着我们。是我们一直忙于经营那一层一层的皮，我们往往沉溺在自怜自爱自赏自义当中，我们的眼目一直盯着自己。而神是神，他是不会在我们专注己的地方让我们遇见他，但他就像那位倚在门口的老父亲，一直在那个门口等着我们的眼目从己来转向他。并且约伯也看到这位是爱的神的确是全能的，这个全能不单是在物质的宇宙之上，他更是奇妙的在他这个人身上是一个全能的神。神能够发现人不能发现的问题，神能够对付人不能对付的问题，只有神全能的神能够把约伯的问题找出来并且把它对付掉。所以约伯将污秽不堪的自己完完全全地投身在神的面前，认识自己又认识神的人，除了把自己交在神手中以外，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呢？去年12月，在我们当中聚会的一位姐妹发出一条信息，请大家为她和她的弟弟代祷。弟弟癌症晚期，已经转到临终关怀，她求主怜悯弟弟，减轻弟弟的疼痛，更求主能够保守弟弟在病痛中仍然持守向着神的心。姐妹自己呢，她说，我去看胸肺科医生，医生说从我的 CT 看见3个月前照肺的照片发现的囊肿是癌，所以医生提议我动手术把肺的那一部分切除。姐妹说，我知道主要给我新的功课学习，让我更经历他的爱与怜悯。然后他说，感谢主没有忘记我，常常管教我，按着人的本相是需要管教的，而慈爱全智全能的神没有忘记我。 一个认识自己也认识神的人，除了把自己交给神以外，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更稳妥的呢？所以约伯伏伏在地敬拜神。约伯的经历是什么呢？财产会归于无有，儿女会离你而去，妻子会对你生怨，朋友会对你误会，同工会踢开你，但是神不会误会你，神不会对你生怨，神不丢弃你，神不离开你。约伯的经历是什么呢？世界繁华，人情冷暖，往往牵动里面的己，占据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这一切都需要神来对付。神在人身上要对付的不是罪，神自己用他儿子为罪的解决预备了道路，神儿子给我们开了恩典之门，那是入门。神在人身上要对付的是那个己，那个男主人神联合，男主人显出神主的生命的荣美的那个障碍。无罪不是神对人的要求，因为人做不到，神的心意乃是人 喜欢人拣选他，喜欢人能够来彰显他。神最终所要得着的是里面有他成分，充满他成分自己成分的人。所以新约雅各书五章十一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中文翻译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没有错，这是主给他的。那么如果从希腊原文翻过来，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做成在他身上的主的结局。主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的主他本是神的儿子，他甘愿降卑舍己，将自己弃绝给神，死在十字架上。主的舍己成了神和人和好的通道，这何等的蒙父神的喜悦，以至于他被父神升高，神一切的丰富有形有体的都在他里面，并且他成为神的流露。主的结局是何等荣耀的结局，这正是神坐在约伯身上的结局。四十二章那里你发现主的结局是约伯领受了双倍的福分，不管是牛羊骆驼母驴还是儿子女儿，神取走的他又加倍的得了报偿。约伯的损失成了约伯的收获，或者可以说约伯的损失是神的得着。四十二章八到十节那里，神因着悦纳约伯的缘故，接受约伯为他三友的祷告，约伯因受苦而蒙福，成为神和人之间和好的通道，好像祭司又像中保。这是主的结局，做成在约伯的身上。但愿神在约伯身上做的也可以做在我们身上，但愿主耶稣基督的结局，他的丰满和荣美，也可以从我们身上可以流出去，成为人的帮助和供应。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奇妙的救主，你如何的恩待约伯，你也一样的恩待我们。主，我们常常不明白你的心意，因为我们太专注自己，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所爱的你是何等的用心，你亲自来操练我们。主，你知道今天我们个人是在什么样的光景，什么样的难处，什么样的需要当中， 我们感谢你，有的时候你所赐的十架虽然沉重，但主你所赐的不会重过你的恩典。虽然有的时候波涛汹涌，但是我们知道不会遮蔽你的荣美。主，你从我们所收去的，你以自己来代替，好叫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可以亲眼见到你，因为你是从尘土和炉灰中救拔人的主。主，你开始的工作你必成全。主，我们都是你手里的工作，愿你的旨意成全。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